在前面的这个运动里看到他这个喜乐的带领的。 发掘的时候，其实呢，他们都是其乐的工作。虽然他们很热心的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所带来的结果，其实都是恶的，会让人不但是会失去喜乐，也会特别会使人的这个福音可笑，然后对人的伤心。那第三个呢？ 下一周才请弟兄姊妹一起念好的，从下一周念到第十四。啊，开始，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们是我的
后裔。”
受割礼的信的人，因着这样也算信，这个符合其实。
这里，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说，
是吧？然后你要你这，可以这里。
那既然是这样
的，
我们没有做，也没有做，
就不需要
那
些
改革工作什么的，那我们就比较了解。所讲的就是说，这首歌里的乃是在耶稣基督里啊，烤肉。就当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歌里的时候，通常就是说对一些经文的这个后半部分特别容易理解，就是说为什么烤肉？那个，这歌里并不是说，就是说去掉主人身上一块皮的，所谓所做的歌里其实呢是一个预言。然后你说真正的歌曲必须在耶稣存在之前的想法，这个去掉过去的旧人，能够成为一个新的新人。所以其实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肉体上所受的割礼真的是没有什么花的，也不值得花的，只是因为肉体上的割礼是表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你在读到旧约的时候，在读到亚伯拉罕后裔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
他读的时候没有说，
就是
不需要，
但是
那个圣经太多，弄来弄去，观众
太
多，
是不搞。
所以呢，当我们受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主就其实呢，我知道说，里面不会遗弃我，而且呢，也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主的里夺回去，这样主耶稣告诉我，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着我，我就赐给他们一生，永不灭的坚贞。从我的手中带过去了，所以我们的主呢，为我们行的这个就是里面的歌，我们真的就永远是一体。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看到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看到说，在现在无论是怎么样看到说这是我们的事情，无论是读经啊、祷告啊、爱心啊、爱心宣教啊，甚至是对主受苦，其实就是说。如果一旦给作为被夸口的一个资本，其实真的就成了现在的歌，就成了烤肉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可以夸口的不是我们做的什么，也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和没有什么。其实我们唯一能够夸口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做的什么。那其实。现在这些道理看起来非常简单哈，但是在当时，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人和信徒领受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当时的历史的环境下，在当时的因为刚刚在开始要上书了，我们读那个史书的时候，常常看到这样的困扰，甚至保罗在耶路撒冷。还有一个那个耶稣的大恩救义，在那个时候，说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其实这个歌里这件事情在当时是一个影响到很大的一个意义啊。那所以我们也应该庆幸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这个恩典同在的时代，然后让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是说，我们对创造主的恩典还有神的面前。就我是借着我们在十字架上死来成全的，应该感谢。那下面看到说，保罗继续的再讲到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其实这里头呢，保罗拿着自己做了一个例，讲到前面的是个人的事情，靠人的事情。因为这些犹太人，但一般犹太人呢，他们以属肉体的这种做的割礼啊，或者是说那些这种律法，他就把那种高人一等的、皇帝的这样的，以为做了割礼呢，就得救的资格。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第四节开始，保罗就在这里告诉他们。 他是拉的，他是也就是那个拉的那个西方。 是说这个局面把资金能够回归到应许之地的姿态，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说，就是他的血有没有被和他能够考证，因为十大支柱另外十个支派，北欧的支派后来因为被五年就失落了，那时候就很多的家谱，然后就是没办法考证，也确实再加上通婚的原因呢，就确实不存证，所以呢，就是发展到他的第二年支派的时候，应该是就是刚才出现的这个血统其实是纯正的。但是后面又讲说，他是希伯来人，纯正的希伯来人。那为什么有这幅画呢？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时代就是一个罗马时代，然后呢，分化希腊，所以呢，那个希伯来本身这个词呢，就是说是大国内，就是这类人自己的一个职业身份。但是呢，在那个时代，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新约时代的时候呢，只有讲这两个话的，他们就自己称那个讲两个话的时代，他们就称自己是希伯来人。然后是因为要跟那些讲就算是那个希腊话还是有区别，所以呢，虽然保罗知道说他是生在外，就是希腊的一个名城的话，可能是大祭扫，但是他呢就也是罗马公民，但是他的学校他是讲，他是在讲的就是讲的是马太福音，所以他就在这方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比较纯正的下来，就像我们聊正的一样啊，你看看这个字。那不光是他先天上有这样刚才讲的优势，那后面他也讲说，就律法说，我是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所以他是一个捍卫律法的那个法利赛人，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时的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一个最严谨、可以说是最严谨的一个教派、一个派系啊。他们呢，就是说解释，他们是解释律法的那个权威，他们就是特别的生活上的严格、严格要求遵守，要求就是遵守这个摩西五经啊，还有一些律法。然后呢，他们就是说。而且相信灵魂不死，然后呢相信不死，所以他们很多当时的人士，当时的拉丁都是那个法利赛人，所以当时这个教派受到大多数的犹太人的拥护。当然，他们这次的外貌很多东西，特别主耶稣常常在福音书上就提到法利赛人，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法利赛人在当时。可以说法利赛是那个有分别，法利赛也是有分别，加上分别为什么分别的意思，他们就是想从整个的就是说事实和社会的分别说他来追求神，所以其实说就是说他们在律法上是非常的热心的。那后面就是后面有讲到说法律界的说到说他是一个热心的法利赛，而且呢我们读别的题目的时候啊，在也能够看到说他自己说他同龄许多的同龄人更感性，更多的对这个主公的一番热心，而且呢他是逼迫教会。那我们现在听到逼迫教会好像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词啊，其实呢他为什么要逼迫教会，其实在当时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是在等于在拯救他，但是他们有一个就是说教导，就是说常常有假冒的弥赛亚，那会延迟到弥赛亚真正弥赛亚真正的救主。所以他看到这个教会，看到信主的人呢，他就得随主做呀。所以呢，他这里就说他是逼迫教会。所以有时候读这句话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直接一个反应，就是这件事做的。当然是不对，可是在当时在当时这种环境的文化下，其实他就是说他就在好像是在为神的正道去那样去仰去坚守，然后去热心的那样，所以 所以他这里讲说，就热心说是说教会，然后那继续讲到说后面的讲说预防的意义，我是如何解答的？这个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像他其实是很严格的照着法赛的标准去做。那个无可指摘，其实也不是说保护他面不对，而是说他去遵守这个律法，然后他竭力去遵守。当然，如果我们被违法了，他会照着律法上去把这个献祭啊、去罪啊、献赎罪祭啊，然后来去继续的维持。所以，其实这是从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对律法的要求是对他就是说是非常严格。所以他就是这样的。那从一切从那个当时一切的标准来看，其实就是很了不起啊。还有给那些反应的另外一些犹太人有更多的资格夸耀。但是呢，我们后面看说第七节，就是看到说第七第八节就讲说他就放弃啊，就是你看到说他把这一切都放下了。嗯，可以看一下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们接着读吧，我们不到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的至宝，我对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我可以看到说在这些经文能看到说保罗他有一个转变啊，在这些第八节看到说保罗他把他前面这些东西都舍弃掉，把前面这些都舍弃掉。那为什么他会放下这些？刚才看到他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那些好的条件啊，然后他为什么要放下？这里头能看到一个原因。因为他在这些讲说，我现在因基督的不大不小，所以呢，就是因为他因为基督，他认识基督，然后呢，他的生命被改变，所以呢，就更愿意放下刚才那些肉体上的东西，而那个就是说，他原来就是说可以靠律法、因为律法的努力，可以靠肉体来生命，但是他现在呢，因着基督呢，他就是说。所以保罗认识啊，我们知道说保罗是怎么样认识的，在使徒行传上就是讲说，他在去大特去抓镇压一些信徒的人的路上，我们的主在向他显现，然后当时他就是讲到说保罗行路将到大马色，突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直接对保罗说话的时候，保罗就告诉保罗说：“你认为你在侍奉神吗？你现在在侍奉神，其实你是在逼迫神。”所以，这个遭遇让保罗彻底改变，因为。可以想象他心里头被神所悦，然后他在大光照下，他内心中就是说在大光照下，他不老在这里，然后从一百层给逼迫。那个时候他内心里头才知道都是神在跟他说话，但是他不知道内心他真的是神。当那个主回答他说你逼迫的耶稣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被绊倒了，原来那些主。对神的心一下子就变成了好，应该知道说，因为他知道刚才说话的是谁，那这个神就是他所听过的东西，所以他的生命马上就会就一下子改变过来。所以他真的是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当他遇到主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啊、人生观啊完全的颠覆。他以前看到那些当时那些背景啊、那些肉体上的那些优势呢。那些好像有意义的东西呢，其实都 昨天来了一个认识到这些问题，这个地下的摆放变成优势。本来这些能增加这个背景啊、锻炼的一些肉，其实它现在都是没有意义。而且我们知道说，因为出于肉体的优势啊，每个人个人的特长呢，其实往往会让我们的肉体就变得越来越大。那我们肉体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会真正的妨碍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而且在第八节呢，继续讲说，不仅如此，不要将万事当作有所得，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思想，为他丢弃万事当作粪土。要得到基督，其实这个万事可以说是世界上的每一件事，一件独立人靠肉体的事情，不光是缺点啊、罪恶，或者是说大家觉得不好的事情，甚至也包括那些优点、那些美、那些让人能够自豪的事情啊。那不只是这个，就是说比方说刚才说的那些职业呀、成功啊、取得成功啊。也包括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上一些使命的一些事，就一切让我看着唯美越好的东西呢，其实往往的会真的会让我们能够就是出发的愿景。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就是任何一个即使一个好事情，只要它阻碍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其实最终在我们心目中就是有损，因为与我们的主相处这些事情其实是毫无价值的，会妨碍我们就是得到一个我们说的不见有限价值的这个至宝。其实看作粪土，不是说一些事情本身的价值是没有的，而是说当它跟主耶稣跟这个至宝一切就好像相比之下就不值得一提。那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至宝，你在宝的生命中，那相比之下跟以前的我们以前的出身啊、以前的努力啊、以前的成就呢，就相比，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价值的、人生价值的一个更新吧。我当时在。讲到说，艺术的时候，说起艺术的话，想到这个时代，在这个大陆上是不需要的需求。但是然后就没有去做了。直接回来今天想的时候呢，因为把粪土就是垃圾啊，就是排泄物啊什么的，那我就想说，当一个人的价值观变的时候，是会出现什么？就比如说恰当的例子，就是像我家有狗，那有些时候偶尔的时候，因为前面没有地方来去做，就出去一下。那当你们第二天早晨就在家里头会发出去，就是在一起，然后呢，你就会马上把它洗走。好东西不在这里，或者是收藏起来。只是你会想起在小的时候，还是家里的会尊老下，那个时候呢，就是蛮着急，大家呢就是，但是那个时候在农村的早晨起，那就是说大家出去的时候要出去背一个捡那些路上的粪便。那甚至还有就是早上起床在里面小孩子在上，或者是出去上课的时候出去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路边有马上就会带出去，那就会带出去就跑回家了。所以你就是想说，其实真的是那个真的粪，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同样的东西，同样的类似的东西，我会看到的会更加觉得那个那时候比较高兴，感觉在。 所以说真的是，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耶稣来当作当作现实的价值，就可能就会我们的价值观就是真的可能会保护一些没有价值或者是说很少价值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想说，在比如说会现在说在这个世界上比较劳力，然后不幸福，我们在天上将来也能够。 后呢，他就为了能够得到这个把更多的就是把班级上的分，把班级呢都分去，也比较认真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价值是远远超过其他一切的。Thank you.